各位听众，法国世界报在论坛栏目刊出一篇文章，作者伊莎贝尔冯表示，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人工智能的低能耗、低成本的神话可能很快就会破灭。伊莎贝尔冯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佩雷尔曼法律哲学中心的研究员，也是亚洲中心智库的成员。他在文章中表示，中国领导人善于吹牛，中国实现了一些其实中国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的技术成功。在 DeepSeek 的带引号的成功的背后，首先是非常娴熟的宣传操作。冯女士首先指出，新加坡外交兼司法部长在3月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，英伟达生产的美国芯片曾经途经新加坡运往马来西亚，但是马来西亚并不一定是这些芯片的最终目的地，问题是中国。据一家财经网站的报道，自2023年7月 DeepSeek 成立以来，英伟达在新加坡的销售额增长了 740%。 1月30号，华盛顿当局启动调查，以确定中国是否通过第三国非法采购英伟达芯片，从而规避美国的禁运。冯女士表示，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推崇的、北京方面大家赞扬的低能耗、低成本的中国人工智能神话，很可能会像它横空出世一样迅速崩塌。冯女士指出，西方媒体纷纷对 DeepSeek 大加赞赏，但西方媒体引用的数字，比如预算只有550万美元等等，都是 DeepSeek 自己公布的数字，这是无法核实的。分析人员对 DeepSeek 在下载排行榜上的迅速上升表示赞赏，但是却忘记了14亿中国人是不能够下载任何类似的外国应用程序的。无论是 ChatGPT、Gemini 还是法国的 Mistral， 14亿中国人都不能够下载。冯女士写道，西方媒体通常被中国当局说成是反华谎言的制造者，但是现在却突然受到中国集权政权的青睐，被大肆引用，说这是可靠的消息来源，并给 DeepSeek 冠以革命性人工智能的称号。这场被称作技术战的战争，开始于一场宣传战，北京在这场宣传战中轻松获胜了。冯女士指出， DeepSeek 既不是一项低成本的创新，也不是斯普特尼克时刻，梁文峰并不是一个在车库里修修补补的极客。 DeepSeek 的母公司是幻方量化，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，其投资组合的市值有70亿美元。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，一些破产的小股民将梁文峰称为中国的巴菲特，或者是股市的吸血鬼。据美国一研究网站的报道，梁文峰不惜花费巨资来开发模型，恐怕远不是550万美元。另外，梁文峰的公司管理非常不透明，其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就像是俄罗斯套娃。不过，虽然梁文峰善于隐藏，但是2023年10月，幻方的联合创始人徐静被指控通奸而突然被罢免的事件，以及2024年11月一家金融网站报道的销售总监李成因非法佣金被逮捕的事件，都没有逃过人们的眼睛。在 DeepSeek 出事之后，很多人马上就联想到了1957年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卫星。但是冯女士指出，对于老一辈的中国人来说， 斯普特尼克一词会让人想起红色中国最悲惨的时刻之一。1957年11月，毛泽东被苏联老大哥的航天壮举震惊，发动了大跃进。随后发生的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中国人丧命。一些年轻人则将 DeepSeek 与汉芯中国芯片丑闻相提并论。2003年回到上海的前摩托罗拉工程师陈进，因为发明了100%中国制造的芯片而被中共誉为民族英雄。可实际上，他只不过是购买了摩托罗拉的芯片，用砂纸把美国的标志磨掉而已。三年之后，骗局终于被揭穿。各位听众，以上是法国《世界报》摘要节目。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，感谢收听。